自然界里风似乎最不受控制，雨水或许能够疏导，山火或许能够扑灭，但是风一刮起的话，威力可以相当惊人。台风、飓风、龙卷风，人在强风面前一点办法都没有。前几天我住的小区一阵怪风，把邻居院子里面来不及收起来的挡阳光的伞呢，吹到我后院里面去。重量很沉的伞在风中滚动，像武侠小说武林高手手中的武器，伞骨的边儿一插就插坏了我院子的篱笆。一阵怪风都能够带来破坏，何况是暴风呢？连耶稣基督也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天空的星星有运行的轨道，风却好像毫无章法。但是你如果好好读一下圣经，你会发现风的出现往往呢是有原因的。风不受人控制，却是上帝的福意。拿鸿书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呢是他脚下的尘土。风随着上帝的意思吹，为要成就他的旨意。人生里面的风暴突如其来，表面看来毫无章法，但是风暴在上帝的手中，为要成就他的心意。在圣经里面有关风暴的记载呢，不算多也不算少，我们来看几个比较有名的。第一场风暴记载在约伯记。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圣经告诉我们，约伯是住在乌斯地的一个大户人家的家主，拥有数以千计牛羊骆驼和许多的仆人，他又是个敬虔的人。但是一天之内，他的牛羊骆驼仆人全都没了，连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也全都死了，还要从头顶到脚掌心都长满了毒疮，妻子诅咒他，朋友责备他。这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真的很可怕。但是不要以为风暴是偶然发生的，也不要以为约伯运气不好，所以会遇到如此悲惨的变故，叫他一日之间变得一无所有。那一场狂风的吹来是为了试炼约伯。当风暴刮到我们身上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有时候神是容许暴风吹来，为要试炼我们。约伯的故事呢，是基督徒所熟悉的，没有一卷古籍像约伯记一样对苦罪的问题有如此深入的讨论。约伯的故事告诉我们，约伯经历人生突然来到的风暴，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事，正因为他是个敬虔的人。他的痛苦经历叫许多认为好人应该一生顺利的人呢，没有办法接受。约伯的朋友一口咬定他一定是做错了什么，才会落得如此的下场。但是读过约伯记的人就知道，狂风来到正因为约伯是个好人，而不是因为他是个坏人。约伯记一开场就告诉我们，约伯为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在当时的东方世界里面被誉为至伟大的一个人物，家财万贯，人丁兴旺，而且约伯蒙上帝视为仆人，连上帝也认为当时在地上再没有一个人像约伯那样完全正直的了。但是撒旦怀疑约伯敬虔的动机并不单纯，撒旦并没有呢否定神对约伯的称赞，也没有否定约伯的确是很敬虔，但是约伯怎么会无缘无故对上帝那么敬虔呢？是不是想在神的身上得到好处才会如此敬虔度日呢？于是撒旦就来到神的面前，对约伯的动机提出了异议，认为约伯对上帝好是因为上帝对约伯好嘛，牛羊无数，儿女成群，做人做到这样当然敬虔了。其实他的敬虔还不是为了自己，服侍神还不是为了得到上帝的赐福，失去财富，死掉儿女，再来一个怪病缠身，众叛亲离，约伯假正经的本来面目将会无可遁形。魔鬼挑战约伯的动机其实也是挑战上帝的眼光， 好像约伯并没有上帝所认为的那么好，上帝肯定找漏眼，把伪装的金钱呢看成是真的了。上帝却不认为约伯的金钱是假的，他容许试炼临到约伯，而且试炼一个比一个严峻，直到圣经说约伯形同死人。那我们会问，为什么呢？我想撒旦对约伯金钱的挑战不无道理。风平浪静的日子，谁都可以做一个好的信徒，连风平浪静的时候都不敬虔的人，连撒旦都看不上眼，就让你沉沦下去呗。但是如果狂风暴雨当中还能够坚持信仰，那才是真正的敬虔。不过 有多少人能够在受苦的时候不怨天尤人，还会坚持做好的呢？就好像你跟一个人谈恋爱，你有钱有名誉有地位，对方承诺山盟海誓啊，什么比翼鸟啦、连理枝啦，什么肉麻的话都讲得出口。但是一个经济风暴来了，你变得一穷二白，再加上一个不治之症，长期病患，对方还愿意和你在一起吗？对方起初对你的爱是真的吗？还是为了利益而勉为其难，为了好处只好装模作样呢？上帝容许风暴临到约伯，为了在他的生命当中提炼对神纯净真挚坚贞忠诚的爱。这种不求利益无私的爱是如何达到的呢？在约伯的见证里面，我们看到真爱竟然是由苦难所促成的。当风暴来到的时候，约伯就得到一个机会重新去检视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他是为了什么敬畏上帝服侍神的呢？是真的像撒旦所说的只是一种拜偶像的心态，以金钱来换取利益吗？狂风当中，人就要审视自己的生命状况。你可以说人对上帝纯全的心是在暴风当中熬炼出来的。著名的文学批判家 C.S. Lewis 鲁伊斯，他曾经写过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地狱来鸿》，有的翻译作《魔鬼家书》The Screwtape Letters。 故事的主人翁是个叫大狼头的资深鬼魔，他写信给他的侄儿名叫蠢木的小鬼，指导他如何攻击一个年轻人。大鬼叫小鬼用各种的方法去诱惑年轻人步向灭亡。在第二封的家书里面，大狼头告诉蠢木啊，老贼头就是上帝啊，老贼头会用困苦艰难来熬炼一个人，让他们对神的爱得以炼净升华，从爱自己为自己而活变成爱上帝舍己为人为神而活。大鬼要小鬼小心老贼头的手段。他怎么说呢？在家书里面他这样写，老贼头允许失望发生在人的每一个冲劲正要付诸实现的关卡。比如说当一个小男孩着迷于儿童版的奥德赛故事，终于下定决心开始学习古希腊文的时候，又或者是当情人们结为夫妻开始要学习共同生活的时候，大体上在人生的每一个部门，梦幻的憧憬转化为身体力行的当儿，失望就会蹦出来。老贼头甘冒这个风险，因为他倾向于一种非常奇特的幻想，有心要让这些讨嫌的人兽变成他所谓的属于他的全然自由懂得爱他服侍他的人。儿子就是他所使用的字眼，他用根深蒂固的爱跟这个两只脚的动物去偷情，他让他们有自由，他因此拒绝立刻保驾这些人兽带着原有的性情以及急性去进入他所设定的目标，他任凭他们呢自由自立自强。那个时候呢，我辈就有机可乘了。不过你要记住哦，其中也有陷阱，一旦这些人成功熬过去了，也就学会了不再依赖感觉的时候，之后要诱惑他们就难上加难了。 C.S. Lewis 笔下的大鬼，资深大鬼， 比我们呢都懂得上帝的心意。神容许试炼临到信徒，是要我们全然自由，不受罪的控制，不为利益的去爱上帝、服侍主，除去人自私自利的性情以及习性，把我们从人兽变成了上帝的儿女。而当我们经过了试炼以后，魔鬼的试探和攻击就很难打倒我们了。约伯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上帝容许风暴临到他，表面看来很残忍，很不公平，但是经过风暴的洗礼，他的生命更为成熟，他的属灵视野呢就更广，信仰更有深度，他对神和自己都加深了认识。他坚持进前，远离恶事，不是因为他想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好处，而是进前活着，自由地爱上帝，是他作为人当尽的本分。吴宪章牧师在《搁浅的日子·约伯记注释》这本书里面这样说：我承认在人所存在的城市当中的确有不幸，但是有上帝你就够了。苦难让人看清楚过去所追求羡慕的世上一切其实不过是尘土和炉灰罢了。人可以也应该敬畏上帝，不为任何好处而活着。印象派画家 Renoir 皮耶雷诺亚 雷诺瓦、他年老的时候呢患上了类风湿关节炎，有27年不良于行，不得不坐轮椅，又尖又变形，画画的时候呢也会因为呢手拿着笔画画感到非常的疼痛，但是他坚持作画。他对人说，痛苦是会过去的，但是痛苦所带来的美丽却会存留下来的。苦难呢，往往叫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雕塑得更加的美丽。风暴之后的约伯比以前更加蒙福，圣经形容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他的日子是满足的，痛苦过后的美丽存留下来了，直到今天。当风暴来到的时候，让约伯的经历和他对自己遭遇的反思帮助我们。圣经另一个与风暴有关的故事呢，是记载在约拿记。那这一次呢，那场风暴不是为了试炼约拿，而是为了管教他。约拿是在北国以色列全盛的时期做先知的，也就是耶罗波安二世统治的以色列的时代。那我们有理由相信约拿在以色列一定是一个相当受欢迎的先知，他曾经预言国家呢将要从敌人的手中呢收复失地，而这个预言果然很快的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代呢就应验了。约拿做先知的时候，以色列已经开始意识到亚述帝国的强大威胁，因此当上帝差派约拿去押述首都尼尼微城宣告审判的信息的时候，给予尼尼微城的人一个悔改的机会的时候，约伯就百思不得其解。你可以说他那一份狭隘的爱国热忱完全盖过了他对上帝的认识和他对上帝心意的理解。他恨不得尼尼微城被毁灭，他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会给这个邪恶败坏透顶的国家一个活命的机会呢？于是他决定逃避神的呼召，神要他往东去尼尼微，他就往西逃。约拿要坐船到他师，他逃到约帕的时候，发现正好有船要到他师的，他可能甚至认为这条船呢是上帝为他所预备的。圣经记载，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上了船的约拿在船的底舱睡觉，海浪大作，他竟然的不醒，睡得好香哦。他以为逃得出上帝的掌心，这一份虚假的安全感叫他沉睡不醒。后来熟悉故事的我们当然知道，风浪一直不停，船上的人迫于无奈就把约拿呢扔到海里面去，那海的狂浪才得以平息。 上帝又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叫他在鱼腹当中的三日三夜。经过了管教之后，约拿终于向神求助，在鱼腹中呢向神祷告。从他的祷告我们得知，约拿是接受了神的管教，他明白他之所以在深渊，在海的深处被大水包围，完全是神的作为。他说，你将我投下深渊，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他也终于承认，唯有降服于上帝的旨意，悔改回转，他才会得救。所以他以严肃的誓言来结束他的祷告，表明如果上帝给我第二次机会的话，那我就会按神的旨意去尼尼微宣讲神的信息。在鱼腹当中，谁都救不了他，唯有管教他的神能够救他。所以他说，救恩出于耶和华。圣经记载，鱼就把约拿呢吐在旱地上。我有时候在想呢，神让约拿死里逃生，给鱼吐出来一身腥味，登陆的方式又如此的可笑，为的就是要重挫这一位杰出的先知的锐气。明白作为一个先知和人，顺服神，降服于神的旨意是何等的重要。圣经没有说约拿的身体有没有受伤，有没有晕船，有没有晕鱼，有没有缺水缺粮，身体虚脱，他的自尊心肯定受创，脸也不知道往哪儿挂。神用狂风大浪加上一条大鱼，叫约拿身心受到极大的折腾。你可以说神伤害约拿，目的是为了救他，挽回他，不要让他呢再走在一条错的路上。应该做他该做的，就是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你和我在某个程度上都像约拿，不听上帝的话，圣经明明说了有些事情呢，你不应该做的，你不该想的，但是你偏偏不听，上帝要你往东吗？你就往西，走在一条错误的路上，迟早呢会遇到大风暴，迟早呢会遇到可以把你吞下去的大鱼。斯布真牧师说，上帝绝不会让他的儿女犯罪成功的。神的孩子，不要以为我们犯罪不会受到神的管教。不敬虔的人一生犯了一千条大罪，上帝都好像任凭他，但是却没有办法容许或者容忍自己的孩子犯错。一个陌生人对你说五十句难听的话，你理都不会理他的。但是如果出自你孩子的口呢，你不单注意到了，你还会呢拿出棒来呢教训他。为什么呢？因为你越爱，你就越妒。孩子是你所爱的，他犯错肯定会惹动你的怒气。如果犯错不是你的儿女，你会在意吗？管他呢，对吗？我记得儿子还小的时候，有一次呢，为了一桩小事和他吵起来，叫我啼笑皆非。那什么小事呢？原来他犯了错，我责备他，他不服气。他说他的同学某某人犯了类似的错，为什么你不骂他，你只骂我？你太不公平了， It's so unfair。你为什么单单骂我打我，你也应该骂他打他吗？我忍住笑，很严肃地跟他说，你的同学犯错关我什么事？他又不是我儿子，但是你是我的儿子啊，我爱你我才管教你啊。最近我问他，你还记得这件事吗？他笑着说， Yeah, I was pretty stupid at that time。 圣经说，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何况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是的，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约拿是神所爱的，神要他往东，他偏偏往西走。为了让他不要再错下去，上帝就用狂风来拦阻他继续往他失去。神要折腾约拿，神要打击约拿，神要伤害约拿，为的是要挽回他。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新闻哦，1998年春天，美国印第安纳州一列货运的火车正以时速40公里在 Lafayette 这个城市里面的慢行， 车长和车上的工程师呢，就注意到前面铁路轨上好像有一条狗在走，他们就拉响了那个喇叭，希望那条狗呢会走开。但是车长仔细在看的时候，发现铁路路轨上的不是狗，而是个小女娃，19个月大的 Emily Marshall。 她妈妈在后院种花，没有留意到小 Emily 呢已经跑到后院后面的铁路上去玩去了。车长和工程师马上拉刹车，火车的速度呢就减慢下来了。车长 Robert Moore 当时在想，要不要跳下车跑过去救这个孩子呢？他读书的时候是踢美式足球的，但是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他现在跑步的速度呢是不够快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爬到火车头的最前面，然后火车快要到孩子身边的时候呢，他就伸手把孩子拉起来。那火车呢越来越靠近小 Emily 了， Robert Moore 没有时间再想了，他就爬到火车头最前面。那 Emily 听到火车的声音，忽然之间从路轨的中间走到路轨的旁边，但是火车呢肯定的还是会撞到他的。那 Robert Moore 呢就灵机一动，在千钧一发之间呢用力的把脚一伸，然后就把 Emily 呢踢开，小孩呢就滚到铁路旁的沟里面。 Robert Moore 再从火车跳下来，一手抱起了 Emily， 那小孩的头呢擦破了一点，他的嘴唇呢也肿了啊，吓到了大哭啊，但是呢没什么事。我在想，有时候神很像这一位的车长，他用力踢我们叫我们受伤，却是为了救我们，叫我们最终得平安。当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我们得意忘形，在危险当中的时候，还在一条错误的非常危险的路上走，我们正乐着摘路上的小花，捡着路上的小石头的时候，我们完全意识不到那条路最终会引导我们走向败坏和灭亡的。上帝有时候就会用非常的手段来挽回我们，阻止我们继续错下去。下一次当风暴来到的时候，你先不要怨天尤人，我们要想一想，是不是我错了呢？惹来了上帝的管教呢？但愿约拿的经历提醒你，赶快像他一样在困境当中认罪悔改，以致你能够从困境当中出来，从鱼腹里面呢给吐出来，死里逃生，不要再犯罪错下去了。圣经里面另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风暴是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的，同样也是发生在海上。约伯遇到的风是试炼的风，约拿遇到的风是管教的风。那么《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和一整条船上的人遇到的是什么风呢？那场风是保罗和一群死囚被押往罗马的途中发生的。百夫长犹流押送保罗和一群犯人从该萨利亚出发，一天之内就航行了128公里到达了西顿，过程非常的顺利。可是从西顿到美拉航程就变得非常的艰难，海面刮起西风，船呢是逆风而行的。游流一心想要在入冬之前呢赶到罗马，于是放弃使用沿海船，找来了一艘呢运载谷麦的大船。可是强风呢一直没有停止，反而呢越刮越厉害。保罗他们到达加奥的时候，圣经说已经是十月份了，那地中海进入强风季节了。游流心里面明白呢不可能在冬天之前呢赶到罗马，但是想再多开60公里到一个比较大的港口腓尼基过冬。但是坐船经验非常丰富的保罗就劝告游流和船上的人不要再航行了。但是游流他们商议之后呢，决定还是开航。起航的那一天天气还相当不错嘞，可是没多久狂风就从格里底那个岛上呢扑来，而且不是普通的强风，而是像飓风台风一样风力非常可怕的季候风，叫有拉格罗。狂风把船呢吹向一望无际的地中海，在无情的暴风当中，船员们用尽各种的方法来控制船身，但是都没有办法，没有作用。他们在大海当中至少2个礼拜，头上 是恐怖的乌云，看不见太阳，也看不到星星，没有任何的导航的仪器。那圣经说呢，船上的人都放弃了得救的指望，只有保罗没有放弃。他以上帝的话来鼓励人，告诉他们船和货物都会失掉，可是呢，人他们就不会丧命，因为上帝亲自向他保证，会保护他和同船的人，他们最终会获救的。保罗提醒百夫长，阻止水手们坐救生船逃命，他又鼓励船上的人要吃饭，保持体力来跟风浪搏斗。后来船呢搁浅了，海浪呢快要把船打碎了，船上的那些的囚犯呢必须要跳船游泳上岸呢才能够得救。罗马兵丁呢怕死囚呢趁机会逃走，就正准备呢要把所有跳海的人杀掉，但是百夫长呢保护保罗，不准士兵杀人，结果所有人就像上帝所应许的通通获救，276个人一个都没有死。我想我们能够从这个风暴啊，这一场刮了好久好久的风，而且是越刮越厉害的风，学习很多属灵的功课。我只是提一点吧，风暴能够将人的内涵显露出来，好像百夫长犹流对自己的领导能力他是非常自信的，以致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差点断送了将近300条人命，又好像水手们自私的尝试逃跑，罗马兵丁不想走掉死囚受到连累，因此呢动了杀机等等，又好像游流了船主了掌船的人以为自己的航海经验非常的丰富，能够在风暴之前呢赶到安全的港湾，但是却不懂得天有不测的风云，实在是无知，在海上巨浪翻腾至少两个礼拜，彻底无助。他们里面的无知、无助、无能在风暴当中呢完全显露出来，他们自以为是，却不知道原来生命从来不是掌握在他们的手中的。风暴把人性完全暴露出来，风暴把我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完全暴露出来，我们里面的那种的恶，我们里面的无知，我们的无助，自以为是，通通暴露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风暴把保罗生命的内涵同样显露出来，但不是那种邪恶丑陋或者是无知，而是保罗里面上帝的生命。斯布真牧师提到一点，或许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在风暴当中，上帝是透过保罗来荣耀主。保罗归主之前逼迫教会，在杀害信徒的事上有份，他自认他是个罪人当中的罪魁，但是很奇妙，透过风暴，透过各种的苦难，上帝把保罗彻底改变过来。保罗不再逼迫教会，相反在上帝的手中成为了恩典流通的管道，成为了多人的祝福，把福音带到外邦人当中，建立了教会，改变了整个罗马的世界。保罗信主之后经历了许多的烈风、暴风、强风，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提到，他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了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饿，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哇，保罗经历过的风暴真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神却用这些痛苦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保罗。保罗自己也说，我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 他写信给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时候，他做见证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苦难改变了保罗，神在保罗身上的计划真是出人意表，神在保罗身上的恩典何等的奇妙。在整个风暴的记载当中，保罗的那种勇气、信心、镇定、智慧非常的耀眼，但是保罗知道这不是原来的他，这是经过上帝塑造的他。这些宝贵的人性内涵是神的恩典，神的工作，是有神在他里头的生命。这样的人真是不一样，好像摩西所见的荆棘，本是平凡的很，荆棘嘛，甚至有点讨厌，但是因为神在其中，荆棘的火就吸引了人的目光，而且能够让摩西看到神拯救百姓的伟大的意象。令人害怕惹人讨厌的保罗，因为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头，他的人生就大放异彩。而他知道他的动人生命不是为了叫自己得荣耀，而是呢叫上帝得尊贵荣耀。保罗在风暴当中表现是要为上帝做见证，而不是为自己赢取称赞和感激。他鼓励士气，他出谋划策，他成功救了200多条人的性命。再看他一生为古代的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是无论他的成就多么的骄人，如果没有上帝的怜悯，如果不是上帝帮助他改变他，保罗仍旧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的表现全是为了荣耀那一位拯救了他、改变了他的神。当我们遇到人生的风暴的时候，我们不要怨天尤人，反而勇敢生活，安安静静地信靠那一位应许会拯救我们的神。那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为主做见证，让人看见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改变是何等的大。那一份异于常人的勇敢坚毅，那一份与众不同的谦和忍耐，叫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神的作为，然后就把尊贵荣耀归给那一位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每年教会举行敬礼的时候，教牧同工总会邀请一些弟兄姐妹做见证。每一次我听我看这些见证的时候，我对于上帝在我们罪人身上的工作感到非常的震惊，当中不乏像保罗一样曾经热心逼迫信徒抗拒福音的人，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信主的人就完全改变过来了。我看见有些人以前呢总是为许多事情忧虑的，哎，现在变得非常看得开，从前是愁眉苦脸的，现在呢笑容灿烂。以前脾气非常坏，打老婆打孩子的，信主之后人变得非常的温柔谦和。以前是爱损人利己的，现在呢却愿意服侍人。这两年因为上帝的恩典，让我有机会呢在金三角这个地方呢教书，在一所圣经学院的服侍主。在学院里面呢我遇到了不少以前是醉酒的、吸毒的、赌博的人，但是如今呢有许多已经成为了老师，有的是大夫，有的做了传道人。上帝用许多的艰难来塑造这一群人。我在教导诗篇的时候呢邀请同学们分享，每一个在走信心道路的时候呢都曾经经历过风暴，神在一群罪人身上的工作真的是叫我叹为观止啊。我真的很难想象眼前一个可爱的人啊，一个一个可爱的人，曾经都是被毒品呢、被酒精呢、被赌博捆绑而无恶不作的人，然而他们都效法保罗谦卑服侍，从来不把苦难啊，把这个所承受的苦难，把生命的改变呢拿来呢炫耀的，没有，他们不是把这些他们所经历的拿来赢取别人的称赞，他们都是引领别人来到拯救他们的主的面前， 为主做见证，荣耀主的名。在风暴当中，人生命的内涵就会显露出来，透过苦难，神会塑造他的儿女，叫人呢，因为他们生命的改变而把荣耀颂赞归于神。最后，我们来看记载在福音书中的一场风暴。我把这一场风暴留到最后才说，因为我觉得呢，这一场风暴最能够解释前面我们所思考的那三场风暴，那就是耶稣平静风浪的事。马可福音书记载，有一天晚上，耶稣吩咐门徒渡海，从加利利海的西岸到东岸去。夜间渡海不是坐 cruise 消闲呢，而是借着远离人群来舒缓各种侍奉的压力。而耶稣侍奉呢，真的很辛苦，你看他上船就睡着了。他们渡海的时候呢，风浪就忽然来了，那场暴风真的是惊心动魄。马可说船被浪掩盖了，意思就是说小船都灌满了水，处境非常的危险。耶稣竟然能够在暴风当中熟睡。这场风非常的特别，海浪翻腾的时候，耶稣正与门徒在一起。我想我们不要有一种错觉，认为耶稣在我们就不会经历风浪。但是福音书记载呢，耶稣与门徒同在一艘船上的时候呢，风起浪涌。熟悉圣经地理的人知道，加利利海其实是个淡水湖，面积不大，但是因为两旁都是高山，湖呢又位于海拔之下，所以湖面的温度呢比较暖。每当地中海的凉风吹向这个湖的高地的时候呢，寒流就会被卷到湖面啊，湖水呢就会忽然翻起风浪来，经验老道的渔夫也很难应付。这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浪，不是为了试炼门徒，也不是为了管教门徒，也不是为了显露门徒的人性的软弱或者强处，而是为了彰显耶稣基督的大能。门徒在风浪当中叫醒了耶稣，大呼救命，耶稣就责备风和浪，住了吧，静了吧。那很神奇，风就停了，湖水呢也平静下来。门徒亲身经历了耶稣基督的能力，除了神，还有谁能够叫风和海都乖乖的听话平息了呢？你有没有想过，风浪有时候主耶稣彰显大能的场景？你如果不经历过艰难，你就不知道那解决你问题、平息你人生风浪的主的能力。你若没有任何的烦恼，你就没有办法体会烦恼过后那波平如镜的那一份安宁。往往人是在风里面才看见神的，神是在暴风中显现，让人经历他的真实。你记得约伯在苦难当中他怎么说呢？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风暴来之前，约伯对上帝的认识不过是风闻而已，但是风真的来了，而且是暴风烈风，在暴风当中约伯才真的经历了神。还有但以里的三个朋友，他们怎么都不肯拜偶像，给尼布贾尼撒王绑起来扔到烈火的窑里，谁知三人在火中游行没有受伤，而且圣经说三个人旁边还多出了一位跟他们同行的。神的儿子是在沙德拉米撒亚布拿尼哥经历苦难的时候显现的，叫人看见的。如果约书亚不曾经历过刀光血影啊，连番的征战，他就看不到站在耶利哥城前面拔出刀来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如果亚伯拉罕不曾有客旅啊那种的迁徙流离的经历，他就不会把神看为辛苦徒步的旅行者，予以盛情的接待。人生有历练的人，会在艰难和痛苦当中认出神，看见神，经历神。因此，我们要为我们所经历的风浪感恩，在风浪当中主耶稣基督彰显能力，我们才真的认识并且经历到他是神的儿子，是能够平静我们人生风浪的主。其实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没有发现神也是在苦难当中向人彰显自己的，而人呢，也是在基督的受苦当中来认识神和经历神的。 马丁·路德曾经提醒信徒，我们是借着十字架和其上的苦难来认识神，而神是透过他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来让我们看到神的能力、智慧、公义以及慈爱的。神是通过耶稣基督来显示自身，而神更是通过耶稣基督的苦难来显明自己的。而人呢，往往是经历风暴的时候才体验神的真实，就像当年门徒一样，在大风浪当中看见耶稣基督，他真是神的儿子。在人生的风暴当中，耶稣问我们一个问题，是当年他在船上问门徒的，你们为什么胆怯呢？神的儿子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用怕吗？这是很多基督徒共有的经历。当我们经历身体的疾病、心灵的痛苦的时候，我们同时经历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同行的那种甘甜，我们深入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以及关怀，我们更多的认识到神所赐下胜过苦难的能力。从受苦的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见神的大能；从风浪中的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神掌管一切，包括了风和海。无论风暴刮得如何的厉害，大能的主与我们同在，他在暴风雨当中显明了他的能力。今年6月份，著名基督教属灵书籍作家 Timothy Keller 牧师公开他患上了胰脏癌，希望弟兄姐妹呢为他祷告。 Keller 牧师不是第一次患癌了，他在2002年的时候，他曾经患上了甲状腺癌，而当年他太太 Cathy 师母呢，他的病啊，科隆氏症，就是 Crohn's disease， 疾病病情恶化，往后的几年呢，进出医院了很多次，啊，最糟糕的一年呢，一年里面呢，开了7次刀。Keller 牧师呢，在 Walking with God Through Pain and Suffering 这本书里面，谈到他们两夫妻非常痛苦的体会。他们想从牧养教会的工作上呢退下来，但是神却用各种痛苦的经历熬炼他们，让他们的侍奉更有果效，工作的成就呢更胜从前。在人生的风暴当中， Timothy Keller 牧师他深深体会到，神不是用挪走这个痛苦来叫人经历喜乐的，神的方法是通过痛苦为我们带来满足的喜乐，正如耶稣基督救我们的方法正正是通过十字架，借着苦难来拯救我们。 Keller 牧师的结论是，只有通过苦难，经历苦难，人才能够拥有最真、最美、最丰盛的喜乐。在人生的风暴当中，他才真实的看到、经历到耶稣基督。那2个月前，当他向外界公开他得了胰脏癌的消息的时候，他引用希伯来书，他说，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Timothy Keller 最后说，我要喜乐的来奔走前面的道路，因为耶稣基督为了我，为了拯救我，他奔走过的比我的难上千倍百倍的路。身经百战的保罗他也是那么认为的，在苦痛当中神对他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深信在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里面有基督的能力伏庇他，他可以喜乐地面对各种人生的挑战。他告诉哥林多教会，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基督的大能原来往往是在风暴、在苦难当中彰显的。愿意门徒的经历提醒我们，暴风雨叫我们看见、认出那大有能力又跟我们同在的神，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大有能力，我们不需要害怕。风的启示，强风、烈风、暴风，人生总有刮风的时候。无论你像约伯一样是无辜的受害者，风的出现是为了试炼你， 让你的生命更美丽动人，还是说你是约拿，因为犯罪走错了路，上帝是用风来管教你，救你脱离死路？又或许你像保罗，上帝用各种的苦难来改变一个本来杀气腾腾的人，用风暴来荣耀自己的名？还是说你像当年坐在船上的门徒，在暴风当中得见主的庐山真面貌，认识到那一位大有能力的神原来是透过苦难来彰显自己，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受苦，显明了神的公义以及慈爱？无论是哪一种风，让我们都为这些风所带来的启示感谢神，在风暴当中看见神的恩典。我记忆当中的高原翰牧师是一个在风暴当中看见并且数算主恩的人。高原翰牧师总是能够乐观面对人生的风暴，他多次做见证提到年轻的时候随着家人逃难到香港，生活非常的艰苦，患上了肺结核，病情反复，时好时坏，但是他在痛苦当中呢，经历了神的带领，神借着各种的艰难呼召他成为主的仆人，带领他走上了终身侍主的蒙福的道路。他为早年所经历的人生风暴来感谢神，晚年的时候他洗肾换肾再洗肾，非常的痛苦。他在华服服侍的时候还要带着一箱箱的洗肾的药水穿州过省的到处奔走，但是每一次我去探望他跟他谈话的时候，我发现他总是呢面带着笑容，不曾听他了埋怨过。他还对同工们说，以前忙于侍奉与妻子与师母了一起的时间不多，得了重病之后呢，反而增加了两个人相处沟通的时间，夫妻的感情呢更胜从前。他说病痛其实是上帝所赐的福气，说完了还哈哈大笑。他又常半开玩笑地说，洗肾让他体重减轻了，穿衣服的时候呢感觉很轻松，很是舒服。从穿衣服他又会跳到祷告生活，他认真地说，反省一生的侍奉，很少进食祷告，得了重病之后呢身体痛苦难耐，实践了进食祷告，而在祷告当中他亲身尝到主恩的滋味，在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反而经历了属灵的更新，身体痛苦心灵充满了喜乐。弟兄姐妹，人生跟天气是一样的，不会一直好的，总会有刮大风的时候。无论是哪一种风，让我们都为这些风和风所带来的启示感谢神。在风暴当中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仰望主，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了这些的苦难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主经历痛苦完全是为了我们，当我们多思想主耶稣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在风暴当中灰心惧怕了。愿主与你同在。